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十八，北京晴，8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摩纳哥元首就中摩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里兰卡总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连续15年全球第一，高端智能绿色化加速推进。
手机等三类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将从1月20号起陆续实施。
2026年，我国将实现基本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及时结算。
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哈马斯警告可能危及被扣押人员，联合国敦促各方确保加沙停火协议成功实施。
韩国法院驳回释放尹锡悦的请求。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实现长足发展，双方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持续深化，通信、环保、体育、艺术等领域合作富有特色，成果丰硕，成为不同幅员、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摩关系发展，愿同阿尔贝二世亲王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摩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尔贝二世表示，摩中两国大小、文化、国情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在环保、海洋、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习近平主席2019年对摩纳哥的国事访问是全体摩纳哥人民难以忘怀的举国盛事。摩方高度重视发展摩中关系，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深化互信、扩大合作，推动摩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一书，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概论由序论、主体、结语组成，全书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建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是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李强表示，中斯传统友谊跨越千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中司关系发展与合作作出新的规划。中方愿同司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科伦坡港口城和汉班托塔综合开发等合作项目，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司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迪萨纳亚克表示，司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和多边协作，谱写司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司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以打造中司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不断深化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全国人大赞赏斯里兰卡议会积极支持中司友好合作，愿继续深化两国立法机构各层级交往，加强立法监督等方面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建设和两国务实合作。迪萨纳亚克表示，司中友好源远流长，司方愿同中方深化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将司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王东明参加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服务消费和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丰富消费惠民举措，举办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支持各地在游客互送、资源互推等方面加强合作，满足不同年龄群体消费需求，推出一批高品质少儿题材舞台剧目，打造亲子度假酒店，优化亲子游乐服务，扩大特色优质产品供给，鼓励各地适当放宽大型营业性演出可售发票数量限制，巡演项目巡演地不再重复进行内容审核，培育消费场景，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创新产业政策，强化财政金融支持，优化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18项具体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了我国2024年全年造船业的最新数据，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继续稳步增长，连续15年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5.7%、74.1% 和 63.1%， 继续稳步增长。这其中，2024年我国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均创中国造船史的最好水平。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介绍，
2024年我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无论是我们在市场接单还是我们组织生产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这里说明什么呢？一个是中国船舶工业的基础雄厚，第二个能够和全球的优质的供应商协作，是大家共同进步的一个成果。所以实际上中国船舶工业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最新数据还显示，2024年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13.8%，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58.8%， 截至12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9.7%。 李彦庆介绍，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4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家造船厂都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经营指标，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中国船舶工业首次订单总体看能够满足未来近四年的工作量，这说明啊，中国船舶工业在未来稳定工作方面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中国船协的预测模型给出的数据表明，每年海运贸易量增幅给出的新船的需求啊，大概在2500万到5000万载吨吨左右，总体来讲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实施方案将从本月20号开始落地，线上线下均可享受支付立减。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三类数码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可享受购新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刘梦雅报道。
全国各地将从1月20号开始陆续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强调，手机等三类数码产品补贴为购新补贴，不是以旧换新，不以交旧为前提。此外，手机换新补贴采取支付立减方式，无论通过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实体店，都可以享受支付立减。
不得人为设置不合理的门槛，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经营主体参与补贴政策，一视同仁支持符合统一补贴品类和标准的产品参与补贴政策。
据最新的统计，2024年3600多万名消费者使用补贴资金购买了八大类家电产品，超过6000万台，带动销售额超过2600亿元。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明确了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享受补贴范围。李佳璐表示，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工作重点将突出扩围和便利。
在扩围方面，将原来的八大类家电扩为12大类，其中新增加了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四类产品，同时将每人可补贴的空调数量扩为至3件。便利方面，优先支持具有较强废旧家电回收能力、能主动提供回收服务的经营主体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多措并举，便利换新交旧。
赶大集，品美食，享年味儿。春节临近，各地年货市集纷纷开启，节前消费市场兴旺火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辽宁沈阳有着近100年历史的祝家大集迎来节前消费高峰，年豆包、冬秋梨、年猪肉，集市上浓烈的喜庆氛围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与朋友结伴而来的游客音乐兴奋地说，
对吧，这个糖葫芦特别长，之前都是在别人的地方才看到，然后还尝了很多榛子什么的，味道都很好吃。
随着春节临近，山东青岛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青岛城阳区的一个海鲜商城，商户们忙着打包装运海鲜年货。青岛市民王女士，
海鲜不是咱青岛的特产吗？怎么这必不可少，就选一点，大家正好一块儿过节，热热闹闹的吃得开开心心的。
经营海鲜的商户孙女士说，从目前行情看，今年海鲜产品的价格较为平稳，
今年价格很优惠，便宜很多。
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食品百货商场内，上海特色辣味、糕点、糖果等受到市民游客青睐，咖啡礼盒、紫苏梅饼、益生菌冻干、桃肉干等产品也成为今年货架上的新亮点。上海市民徐佳敏，
买了点那个台条饼啊、辣鸡腿啊、鲜肉啊、香肠啊，这些辣货线上也可以购买，也很方便。
在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家电商生鲜超市的前置仓内，配货员们正忙碌地选配商品。店长朝恒说，目前货品日销量环比增长40%以上，为了满足春节年货备货需求，配送站点春节不打烊。
我们是沟通了更多的员工春节留守，让我们的用户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可以及时送到用户手里。
在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广州岭南花卉市场，姹紫嫣红的传统年宵花已经上市。东莞市民欧女士与朋友相约，专程来这里采购年宵花。
我们买了腊梅，还有玫瑰月季，还有一些年花，今年也是准备了一个大车，然后准备满载而归的。一个是品种多，然后另外一个价格实际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目前广州市场上年桔、桃花、兰花等传统年宵花备货充足，牡丹菊、寸寸金、珍珠梨等品种也受到消费者青睐。年宵花商户姚尔婷说，随着国产栽培技术的发展，过去依赖进口的冬青等花卉今年变得物美价廉。
以前我们冬青盆栽呢就只有切枝，只能是进口进来，保存的好的话大概是1到2个月，国产的这个冬青盆栽带根的话呢，种植的时间可以长达4到5个月。去年的话像这种冬青我们大概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盆，今年的话呢这个我们300-400块就可以买到了。
新春走基层，
河南许昌霍庄村是闻名全国的社火道具专业村，春节将至，社火道具再次迎来销售高峰，每天都有上万件承载喜庆年味的社火用品从这里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今天请听百年社火村的忙碌新春，采制总台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刘佳、冉小辉。
腊月里霍庄村分外繁忙，村口厢式货车、快递三轮车往来穿梭，快递员装货搬箱一刻不停，
小车平均每天20多趟忙不过来，发货量的话每天都是几百件。
霍庄村人制作社火戏剧产品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从染口、盔头到戏服、戏靴、舞龙、舞狮到彩扇、面具，已发展到30大类、200多个品种。霍庄村党支部书记霍军正说，
俺这村里总的是535户，70%-80%的都在做社火跟戏剧。现在村里的商户呀，订单一般的都接到过了元宵了。
忙生产、赶订单是腊月里霍庄村人的日常。
笼子下壳活得可能比较逼真嘛，笼子獠牙
往上面一杆，看上去就5-8齐。
陈俊甫制作舞龙道具20多年，是村里公认的行家。
那个是用牛皮纸糊的，做几条龙特别重，就相当于用这个玻璃钢，这个轻嘛。舞龙这个人呢，他耍的这个比较轻巧，加个舞的时间长和灵活。
近些年，陈俊甫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推出了大龙、南龙、北龙、火龙、水龙，可以手机控制亮度的遥控款夜光舞龙。
南方一般晚上玩一般都买那个夜光舞，特别多。你看这亮的，现在手机下载了之后可以遥控。哎，你说什么？龙符啊。
这些日子联系陈俊甫订购舞龙道具的电话响个不停，6条带 LED 灯的夜光舞龙刚刚发往广东，新疆百米长龙的订单又接踵而至，而陈俊甫制作的精致小巧的舞龙更是受到海外客户青睐。
海外订单特别多，今年也有英国、法国那边。
时代在变，霍庄人继承发扬传统手艺的同时也求新求变。社火产业基地内的车间里，6条全自动数控绣花生产线高速运转。霍军正说，
咱现在还在引进的一个更高端的设备，绣花会更接近于手工的。我们有传统的手工传承技艺，有我们的好的生产线，我们的市场发展将来会越来越好，有这个底气。
临景镇党委书记王伟峰说，社火产业园区1期项目工厂计划今年3月份投产，社火产业加电商加物流加文旅的发展路子摆在眼前。
1期项目实施了之后，可以招引和社火相关的上下游业企业的入驻，把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向规模化、正规化的企业化生产的转型。2期的项目规划或者这个社火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物旅相结合，产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定日地震灾区正从临时安置全面转向过渡安置，力争春节前搭建完成所需板房，确保受灾群众都能安全温暖过冬。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目前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有了显著提升，防疫消杀、金融支持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管新、谭震、吕小品报道。
地震发生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派出西藏自治区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整建制赶赴灾区。昨天，由自治区市县3级组成的灾后防疫应急队来到定日县曲洛乡班九岗村开展防疫消杀和灾后疾病预防宣传。日喀则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尼玛次仁：
我们对各个村的村医、村两委的公共卫生员、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了一个预防性消毒的培训。我们重点对各灾区的安置点吧进行预防性消毒，消毒主要场所包括公共厕所、垃圾存放点、垃圾桶，主要是预防这些传染病，重点是呼吸道传染病。
在定石县长所乡古榕村安置点，教育系统的志愿者们把网络课堂搬到了安置点。日喀则市教育局电话教育馆负责人郑都表示，
在三个受灾最严重的乡村安置点搭建网络课堂教学房，通过网上资源与线下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向灾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这次我们紧急调配了第一批五套新的教学多媒体 ETG 终端设备，已完成古榕村的安装。
中国农业银行定石县支行第一时间在集中安置点搭建起帐篷银行，通过手工记账加后台作业的方式，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高效的金融服务，为灾区的稳定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农行定石县支行行长白马加布，
地震发生以后，我行配备了三辆流动服务车，主要是针对上门不方便的群众提供流动服务。截止到目前，我们为灾区提供流动服务上门次数是80余次，金额达到了1021万元。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定日县错果乡乡长阿旺旦增连续奋战在震后恢复重建一线的事迹。采制总台记者满昭旭，西藏台记者张一丹、索朗仁清。
地震发生以来，33岁的定日县错果乡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旺旦增一直在安置点间来回奔走，了解受灾群众的生活需求，耐心抚慰大家的情绪。地震中受灾较重的吉翁村是错果乡人口最多的一个村，为尽快恢复重建，阿旺旦增带着西藏住建部门组织的专家团队到吉翁村排查房屋受损情况。见到乡长来了，大伙儿立刻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下一步的规划。眼看提问的人越来越多，阿旺旦增索性蹲下，用手指在沙地上画起了示意图。目前吉翁村的活动板房正在有序搭建中，再过不久，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群众就可以搬进过渡安置的活动板房里。然而阿旺旦增在定日县斜格尔镇的家在地震中房屋倒塌，受损严重，母亲也住进了临时安置点，委托给亲戚照顾。但他说心中有牵挂，肩上更有责任。
说实话都没时间去担心，我们错过这一块涉及到七个行政村4000多人口，这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与情绪安抚都要去优先去考虑。
该拆的拆，先把我们的群众的这些问题急难愁办的我们先解决掉。
这几天阿旺旦增在想方设法解决错果乡唐人村活动板房运输进村的难题。这里的安置点比较分散，周围又遍布湿地，大车很难进村。阿旺旦增期盼着乡亲们凝聚起重建家园的信心。
我们先把这个板房整体搭进去，包括水电还有保暖措施这一块陆陆续续都已同步开展，这样的话我们的群众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尽快把我们的一些生产生活步入到我们的正常轨道吧。
那时候能回家了吗？
那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提升医保基金结算清算效率，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付资金压力。通知要求2026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实现基本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及时结算。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过2.5万亿元，有效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日前启动2025年春风行动，集中组织调研走访，为农村劳动者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精细精准的就业服务，组织劳务对接，帮扶返乡创业项目落地。行动从1月中旬持续到3月中旬。
记者昨天从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获悉，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7个站点，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及地区的555个港口。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4任务，于昨天上午返回舟山某军港。自去年起航以来，和平方舟先后访问塞舌尔、坦桑尼亚等亚非13个国家，并技术停靠阿尔及利亚、新加坡，总航程3万多海里，累计诊疗8万多人次，刷新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历时最长、到访国家最多的记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涨340元和325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但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和炮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消息，自达成停火协议消息宣布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0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地时间16号发布警告称，这将危及根据新协议即将获释的以方被扣押人员。以色列陆军电台16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预计将于17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批准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以政府原定于16号上午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就加沙停火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但随后会议推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也表示，正在为停火协议的执行做准备。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呼吁各方尽其所能，确保此次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成功实施，并保障未来停火的各个阶段得以顺利推进。
本台消息，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作出决定，认可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对尹锡悦执行逮捕令的合法性，驳回关于释放尹锡悦的请求。在法院当天就尹锡悦方面申请的逮捕适当性审查的审问中，尹锡悦方面和公调处围绕尹锡悦方面提出的公调处是否有内乱罪调查权、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申请逮捕令是否违反管辖等异议展开辩论。逮捕适当性审查是指被逮捕的嫌疑人以逮捕不当为由向法院请求释放的程序。尹锡悦律师团15号申请逮捕适当性审查，根据相关法律，法院需在接到申请后48小时内对嫌疑人进行审问，并在审问结束后的24小时内作出决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昼夜，俄军打击了乌军多个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车间、组装和存储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座油库，该油库储存的燃料主要用于满足俄罗斯军队的需求。
法国国民议会16号就左翼联盟部分政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该不信任案最终未获通过，新总理贝鲁领导的政府得以过关。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16号宣布，该机构此前发射的两颗卫星当天成功完成空间对接任务，标志着印度成为全球少数能成功实现这种技术的国家之一。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